弟兄姊妹你们好，2015年第一篇的讲章以感谢为祭。2014年是一个怎样的一年呢？年初有马航离奇失踪，年中又有飞机惨遭击落，跟住伊巴拉病毒，全球化低下，边一个都唔能够独善其身。香港咧集体抑郁，问题好似回复咗正常，但系又继续抑郁。我真系估唔到咧，2014年就完啦。都有阿航遇上灾难，最后那日31日，上海又发生人踩人的惨剧。2014年其实都是好年嚟，双春兼闰月，好多人结婚。我今次回来都有四单的饮宴，大埔堂刚刚举行了洗礼，当日我病了没有参加，但是我回来看那本感恩集，我都好感动，好感谢神。昨晚在万堂有一个差遣礼，就是侍奉工作的上来这个台前，有40多个青年人搭上台前，原来他们在教会侍奉着。我想再加上敬拜队和诗班，我们这个台可能不够期。我都是好感恩，即是觉得2014年我们教会真的很蒙恩。你的2014年怎样去总结呢？你坐着这只船慢向2015年，你希望怎样来到去度过呢？有人说未来的日子我怎可以猜测啊，怎轮到我说怎过就怎过啊。是啊，世事是不到我们去控制，但是人的心，人怎样去用什么心态来到去过这件事，我们就可以控制。在世界上面分类似乎有三种人，第一种人他觉得全世界都欠了他，是父母、是屋企、是社会、是教会欠他，这种人很多的怨恨，很多的苦结，认为人没有将当得的东西给他，所以很不快乐。另外一种人呢，就觉得他欠了全世界的，很努力去回报，很努力的去贡献自己，他经常有一种不配得的心理，得到人家一些的恩惠就非常感谢，非常的开心。我们所认识的使徒保罗，他就是这一种人。他在罗马书1:14说，无论希列人、化外人、聪明人、愚拙人，我都欠他们的债。即保罗有这种欠债的心理，令到他是不辞劳苦，万水千山都要去罗马去还债。是这种的欠债心情令到他摆上自己，绝对是一种利他主义。第三种人，我觉得他不觉得欠人，亦都不觉得人欠他，他只是顾住他自己的享受。最近的贪污案我们都知道，他们的前高官他总是奢侈挥霍，就是令到我们很刮目的，很咋舌的，说不出话语来的，但是为了金钱就花费了他个人的享受，饮饮食食，社会上有很多的需要，有很多的穷人好像视若无睹啊。这些人纯粹是个人主义、享乐主义，极度的自私，没有感恩，也都没有想过回馈社会， 他所珍藏的黑胶唱片现在在哪里？在货仓。第一种人极度自我，第二种人是一个利他的人，第三种人是一种极度自私的人。让我们在2015年以感谢为祭献给神，过一个感恩的生活。弟兄姊妹，可不可以同我再读这两节的圣经啊？一二三，今次回来我看了一个从来不看的电视节目，就是个颁奖礼。我抱着什么心态去看呢？我就觉得啊，人为什么会成功的呢？有什么因素呢？成功了的人是讲些什么的呢？那 有很多的成晚的致谢词，当然会讲到自己的努力，怎样去揣摩角色，又多谢主办机构啊，多谢 fans 啊，这样。有一个获奖者，他来到台前拿起个奖，又问节目主持人一个问题，我可不可以有个祈祷啊？又他拎住这个奖，他就说，神啊，如果这个奖是荣耀你的，愿荣耀归给你。公开的致谢。那有另外一个的获奖者呢，他拿个奖的时候讲一句说话，他说，你的恩典够我用。神说，凡以感谢为祭献给我的，就是荣耀我。献祭是什么呢？献祭本来就是对神的爱的回应，亦都是对神的爱的回归。在旧约利未记是提到五种祭的，就有一种燔祭、素祭、平安祭、赎罪祭和罪显祭。其实每一种祭都是代表是基督，代表基督在人和在神之间，来到满足人和神的需要，解决我们和神之间的问题。藉着这五种祭，其实我们可以彻彻底底的和神在一个的交通里面，并且持续在这个交通里面。但是很可惜，以色列民在献祭献各样的祭物当中，他们没有藉着这些的祭去建立他和神的关系，渐渐这些祭就变成了仪式，信仰和生活脱了节，甚至他们矮化了神，以致他们变为假冒为善。这些是神所指责的。诗篇五十篇就是为了要指出以色列人的错误，而展开了一场天庭的审判。其实我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，准备到这里，我很害怕，因为里面有些很厉害的言语。刚才我们已经读过，我不需要再跟大家去读。即是这篇的诗篇一开始告诉我们，神是用一个很显赫威严的身份来到去出席。他是一个大能者，他是一个耶和华，有烈火为他吞灭一切阻挡他的路，有暴风在他四面周围来到怒敲。神的火和他的号角声中是出现了在石安山，他呼天唤地，他所有人呼唤所有人和他的子民来到他的审判台前。如果你看第三节，第三节其实有一个这样的译法，第三节是说，愿我们的神来，不要沉默。即是说在这一场呢，原来呢是以色列的祷告，他觉得这个的 审判是 审判以色列，审判外邦人，斥责外邦人。但是第四节一个转折，突然间有个字出现，即是原来那个向神呼唤的以色列发现，原来受审的是自己。原来全人类并且天上下地都是蒙召来见证这场的控诉，他们不是面对审判， 审判原来是从神的家开始，即是神要审判他的圣民，审判那些用祭与他立约的人，因为他们所受的恩典很大，他们所向神所要负的责任亦都很多。在路加福音十二章四十八节他说，因为多给谁就要向谁多取，多托谁就要向谁多要。让我们看一看第一场的审判是什么呢？第一场的审判是形式主义的宗教，机械式的宗教。神说，我并不因你的祭物责备你，你的燔祭常在我面前。即是单从外表看起来，以色列民当时的献祭是无可指责的。即问题不是出于那个制度，不是出于祭物本身，是出于献祭的人，是他们认为只要完成了献祭的仪式，神就会悦纳他们或者保护他们。在这里神显示他自己是一个怎样的神。当我查到这里的时候，我发现有一个释经家，他都用了一些很正的字眼来去形容。这个释经家叫 Derek Cantona， 他形容他说这一种人是什么呢？这个是不用脑的宗教，无脑的宗教。即是以色列民将神矮化成一个怎样模样呢？就是他那些好天上一个穷亲戚，这个是个释经家的用语来。他的穷亲戚是要人救济的，贪求于人，依赖人，又苛责于人。即是当以色列民跟神发生问题的时候，以色列民总是从祭物着手，从仪式当中去取悦神。他以为呢神可以受贿的，受贿赂的，献了祭就尽了宗教责任，神就保护他们。这个是无脑的宗教。所以以色列民是很无知的，即是以为神都好像外邦的偶像一样，你要供奉他，拿只烧猪去给他，汤只鸡去给他，如果不是他就会挨饿。献祭成为仪式，与生活脱了节。以色列人的宗教成为形式主义，失去了意义。在这里以色列人应该要用脑去想想，圣经说世界和其上的所充满的都是我的，他是万有的主宰，他又怎需要我们的东西呢？对于这种人，神要他思想。我前几年带了一个同事信耶稣，是老师来回了我们教会一段时间，他跟住就跟我说，阿咪师兄，我不回教会了。那我问为什么？他因为我妈妈不让我回。我为什么？他老师来的。他说因为教会要十一奉献，他要我的钱，对不住，我不回。几可惜啊！那十一奉献换了他永生的福分，是不是没脑的？对不住，我这样说。第七节，我去问啊，你们听我，以色列人的劝诫你，我是神，我是你的神。即是上一次我们看到神是大能的供应者，山上的飞鸟他都知道，野地的走兽他都认识。跟住他说，我是拯救者，你在患难之日求过我，我就要拯救你，你也要荣耀我。他神所要的是我们什么的回应呢？原来是一份衷心感激，是一个信任，在患难之日求过他。这个就是祭，这种的祭不是外表有几宏观几美丽，是里面的爱，是先至神所需要的。跟住神礼转头来去责备一班的恶人，其实这班的恶人都是与神立约之民，而只不过这班人他们用口去讲神的恩慈， 讲神的律法，但是心远离他，厌恶管教，口里面成日提神那个的话语，只不过是求人的赏赐，使人以为他是几咁虔诚，有名无实，假冒为善，一面传律法，一面犯罪。第七节到十五节，其实是讲紧十诫里面对神得罪神的部分。然后在十六节至到二十一节，是指百姓违反十诫当中对人的部分。原来我们同神的关系不好，我们同人的关系就会出现问题。眼中无神的人很容易目中无人，所以你才会发现有班人他们在大会当中好像敬虔无比，但一出了门就偷渡，就做其他不好的事。圣经在这里没有说到他们主动做，他们没有主动插手，但是他坐享罪恶，奸淫毁谤人，随意大发议论，好像一些有名无实的基督徒行事为人是不相称。好像我感叹，就是人类社会里面如果是混乱的话，就是因为根源是不被上帝和他的真理来到去作主。这班人以为上帝是不出声，以为神是不介意他们所做，以为犯过是无关重要，他们习以为常。但其实神不出声是等着他们悔改，神暴露他们的宗教那个的真相，不单止是责备，是需要他认罪，需要他悔改，是需要医治他们，他们不会永远保持真默，不给他们变本加厉。消极而言，神当面训斥；积极而言，是当头棒喝，希望他们悔改。那什么叫做感谢为祭呢？我有如下的诠释，即我们基督徒是有时都会犯错，行差踏错，在我们行差踏错的时候，我们要回转，重行正路，并且为此献赎罪祭，去为到自己所得到或者我将会得到的平，从神而来那份的平静安慰，我们确认只有祂才能够赐予平安，我们献平安的祭。其实感恩祭是一切祭物的总结来的，祂对祂接纳又洗净我们一些连我们自己都饶恕不到、宽恕不到自己的罪，为到祂所赐予一切的厚礼，为到祂所赐，唯有祂所赐的平静安慰，来到去感谢神。其实人的记忆是短暂，即是我们时时都会忘记神的恩典。神的恩典是不应该只是留在记忆里面，是要以感谢为祭来到献上，这个是感谢的祭。为什么要感谢神呢？我在网上就见到一篇这样的文章，有人写，我真的不明白基督徒什么都要感谢神。其实我们即是寒窗十年，过五关打六仗，在这个弱肉强食的社会里面拼个你死我活，我先打到个江山，又养妻活儿。其实第一个应该是要感谢我自己，他这样说。姐妹，你听有什么反应？我就觉得这个人的见识很有限，他真的看见自己的努力，他忘记了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往往是有一些我们控制不到的因素。基督徒以感谢为祭，即是在平静安稳的日子，风调雨顺，一帆风顺，事事正心，万事如意，享受百物的时候，弟兄姊妹要感谢神。你不要以为呢，这些的顺风顺境是靠你自己的勤奋努力得回来，你知道其实成功除了你自己因素之后，是有很多因素配合，是有天时地利人和，并且有神背后的祝福眷顾和保守，你生活才可以顺风顺水。 是风和日丽的日子，不是必然的。要感谢神，因为建造城墙的人，如果不是耶和华建造的人，就枉然劳力。看守城池的人，如果不是耶和华看守的人，就徒然警醒。其实懂得感恩是一份的智慧，是知道自己的限制，知道自己的卑微，明白自己不配受一切，不配拥有一切。这个是施恩的主，他的厚爱和恩典。我今次回来都收到两个很坏的消息。我回来第一个礼拜已经收到在 Calgary 我们卡城神学院一对的神学生夫妇，他写个 email 给我们，牧师师母很抱歉讲给你听我一个消息，我们19岁的仔车祸死了。跟着上个礼拜有牧师收到个他学生的来电，学生不知道他在香港，只不过不停打他的电话告诉他，他的先生两个月前患了鼻咽癌，上个星期过身了。有时候你发现祸从天降，即是患难不知为什么来得这么急，很多的艰苦困难压抑，在这个无助无望的困局里面，神说你要献上感谢。即是在我们没办法抵挡没办法忍受的时候，你要知道十字架是不会重过主的恩典。你有多少的艰难，神就有多少的恩典给你。在艰难的时候感恩，是叫我们在这个无可盼望的当中仍然找到神的恩典，叫我们能够积极去面对我们的困难。即是我们是一类什么人呢？是很容易顺境的时候忘记住，逆境的时候埋怨住。弟兄姊妹，我们都是蒙恩负义的，即是灾难当中感恩是困难。即是我们很多时候觉得灾难是发生在其他人身上，不会发生在我身上，又说会保守我免于一切灾难。弟兄姊妹，其实生老病死是人生的常态。我前年去山东教书，济南教书的时候，由卡卡里飞去三藩市，因为落大雪飞机要扫雪，我延迟了两个钟，落了机之后跑了半个钟走去赶机，结果都是赶不到。跟着去山东日日企几个钟教书，跑伤了只脚，伤了两年，痛了两年。今年九月我的肩膀突然间神经发炎，很痛，晚晚都好像用针刺，刺下刺下，刺到我三四点都睡不着，痛了整个月，主学都教不到。有位姊妹就在 Facebook 问候我，她说师母，我真的不知道怎样有这么多苦难发生在你身上。我说等等，你不要入神的数啊，即是不要事事入神的数啊，我不小心跑伤是我的问题，不可以怪神。我经常用电脑，肩膀神经发炎正常。即是我发现神的儿女就是很忠心服侍神，逆虔逆圣的主的仆人都不能够幸免。即是艰苦困难当中我们去信靠信服，你就知道原来神是跟我们一起行这段难以行走的道路。即是你苦难里面我经历神的大能。我上个星期二跟一班中学同学见面，然后有个同学就跟我说，他说我的丈夫信主耶稣了。我说咦，为什么啊，这么多年我都不信。他因为在最近他有个亲戚患了重病过世，就在这个亲戚患病的时候，他见到他仍然很坚定充满喜乐，他就去问一个问题，他有什么力量使到一个人是如此面对困境呢？ 这个一定是一位真神，所以他信了耶稣。即是我们在苦难当中，很多时候将我们那个的注意力集中了在痛苦本身。其实懂得感恩的人是将我们的苦难超越，将我们的眼光超越了苦难，看见苦难背后的祝福。圣经说万事都互相效力，见爱神的人得益处。其实只要我们信靠祂，爱祂，遵行祂一切的吩咐，每一个难处都是我们靠近神蒙神祝福的一个转捩点。就好像我们行路去到一个拐弯，去行到一段崎岖的路，这个是难免，但是这件事是令到我们更加近我们的目的地。神应许我们在苦难当中求告祂，祂必搭救。原来人在我们的感谢祭当中，在经历痛而不苦，在百般的试炼当中，仍然无怨无悔地见到神怎样伟大慈爱的话，人就可以在你身上看到祂为怎样体恤眷顾，他们就会荣耀神敬畏祂。即是在经历苦难的时候去感激神的同在，许下的愿一定要还。在这两三年，在这两年多，我有三个好朋友过身。一个是罗诺尔牧师，他退了休，book了个以色列团，打算同丈夫一起去，怎知发现大肠癌。我去年有机会温哥华探他，我见的不是一个愁容苦面、愁容满面 的病人，是一个神采飞扬的主的仆人。他说我服侍主，服侍了神很多年，我是尽心竭力的摆上，没有一篇道我是重复的，没有一个遇到故事是旧的，每一次他都是很尽心去准备，现在我可以安然见主。第二个是梁国杰弟兄，香港堂的长老，很忠心很热心的侍奉。他打算退休之后去欧洲做短宣，怎知他患了运动神经萎缩症，肌肉很快就收缩，探他的时候说不到话，跟着吃不到东西，一滴埋怨都没有，恩然接受。我们所熟悉的何丽珍姊妹接受了三个化疗、电疗，我觉得她很厉害，病了之后的她比以前更加美丽。她说痛而不苦，在最后一晚她在病床上，马长老去探她的时候，马长老说何丽珍，我以你为荣。何丽珍说 I'm proud of Jesus， 我以耶稣基督为荣。这一班人他就以感谢为祭献上，我们就可以看到原来基督在他们的身上是几咁伟大呢，他是一位几咁伟大的神呢。什么叫做感谢为祭呢？感谢不是在口里面的，祭是有行动的，是有所摆上的，是有所牺牲的。我跟住我就会去想下牺牲啲乜嘢呢？第一係金钱嘅摆上，係你所拥有嘅钱，你所赖以为生，呢啲钱可以为你带嚟舒适啲嘅生活、惬意啲嘅生活，你将呢啲奉献俾神。你为咗神嘅角度，为咗事工嘅需要，为咗神所爱嘅人，送你嘅钱出去。係时间嘅摆上，在你很忙碌的生活当中，在你很劳苦工作之外，在你少得可怜剩下来的时间里面，你可以令到自己休息一下、娱乐一下的。但是你为了感谢神的缘故，你作百般的服侍。时间就是生命，你献上你的时间其实是将你生命一部分，或者是最重要的部分，你都给主使用，是心思竭力精力的摆上。你想尽办法，搞尽脑汁，费煞思量，但精竭力的将工作做到最好，尽心竭力的 侍奉。最后你摆上自己，甚至命都摆埋上去了，当作活祭，作全人的奉献，是那种赤中忙生死，自个人舒适生活于道外，以主为首的奉献。在主里面忘记了自己，失去了自己，为主忍受生活上面种种的不便、贫乏、困苦，甚至为了主的名受了迫害、坐监。感谢为祭深一层的意义，献祭其实是人的需要，不是神的需要。在十三节里面讲话，我喜吃公牛的肉呢，我喜吃山羊的血呢，在利未记十七章十一节那里说，他是因为活物的生命在血里面，我将这个血赐给你，可以在祭坛上面为你们的生命赎罪，因为血里面有生命，所以能够赎罪。血里面有生命，代赎我们的罪过。在旧约里面是牲畜的血，新约里面是耶稣基督的血，他流尽了宝血，为了救赎我们人类的罪，又藉着圣灵叫我们生命得以更新。在这个角度看来，神是不需要祭品的，祭品是我们需要，献祭是人的需要，祭物其实是神所给我们的一份宝贝礼物。最近有机会跟我的儿孙女乐希来到谈偈，她时时去柬埔寨做短宣，协助打击当地的人口贩卖，又探望一些有需要的人。她跟我讲，她说其实她每次去都是她自己得益。她今次她有机会去探一个老人家，去到他家的时候，见到一间屋起了三分之一。那这个老人家跟他说，其实这间屋是他的仔起的，起到三分一，车祸去世，留下个孙给他。短宣队就跟他一起的来到祈祷，一边祈祷一边喊。完了之后，这个老人跟他们说，我感激你们，我感受到神的爱，你不单止送来物资，你送来温暖，你好像神的使者一样。我可以觉得服侍第一个得益的是自己。其实神什么东西都有，他什么益处都有，不需要他的奉献，不需要他的金钱，他大把东西。神今天给机会的奉献，其实这个是福气来的。献祭是人的需要，不是神有什么缺乏，他不是贪心，他不是要我们的钱。其实我们可以给些什么他呢？天地万物都是他的，他有些什么缺乏呢？献祭为了我们的需要，我们是可以参与他的角度，我们亦都可以去见证他的大能，看见他的荣耀，经历他，见到他怎样藉着我们去接触一些有需要的群体。今个星期我收到一份的献金，是一个小传道奉献给我。我收到这笔钱，我跟他说，不得，你不可以给钱我，你不可以奉献金钱给我。他说，师母，为什么你歧视我呢？你为什么不给我参与你的中国事工呢？他说到这样，我又不好意思。跟着我有个同事老师来，他约我见面，又奉献一笔钱给我。他说，我都有一个中国梦，这个中国梦我没有办法去完成，今天你带我去实践这个中国梦，我的钱跟你去参与你的中国梦。 这个中国梦是我细个的时候，是我读大学的时候一路的梦想。后来有我们中国苦难的同胞，我们以前的祈祷会是次次都纪念我们中国苦难的同胞。是有一天我怎样去带着我的宣教来到去牧养我的同胞呢？记得有一次，第一次我踏足中国国土，去到北京落巴士，我一落巴士我的眼泪 就流出来。我真的第一次见到我所爱的同胞，这个中国梦。在我退休之后，跟随杨牧师来到去，最近我去了温州，回来写了一篇文章，叫做《满怀歉疚的中国神学教育之旅》。12月1号参加了胡文宪纪念胡文宪牧师献给无名的传道者音乐会，这一句是我识背。有人说是自己抵手，甘心放下了世上的享受，是自己抵脚，甘心到苦难的道路上来奔走，选中这条不自由的道路，并非出于无奈，相反地却是大胆地使用了自己的自由，所以宁肯叫泪水一行一行地向内心涌流，遥望各各他的山岭，就是至死也绝不退后。这首诗是边云波弟兄，他在三四十年代大学毕业之后，奉献去遥远的山区做传道，看见一些无名传道者而写的一首歌。这次的现象因为时代不同了，有了新的演绎，他为了迁就广东话的音韵，就改了一些词。我觉得失去了原作者那份的悲情，那份义无反顾，那份的决心。对于我来讲，就好像那个没有理想久远的年代，那个带着宏伟心愿的大时代已经过去了，已经烟波了。即是这一首词慷慨激昂，为主坚决放低一切，摆下一切的词，是仍然激动着我。但是现在的资讯科技发达，中国迅速现代化、城市化的社会里面，我再看不见那份的壮志豪情，再见不到这一份为主受苦的心志。去完12月1号去完音乐会，带着这首回荡脑海的歌，我踏上一次另一次中国神学教育之旅。我想不到原来在圣灵的带领之下，被我看到原来在今时今日天国里面，仍然有一班人赤中忙生死，为主摆上一切。我反而觉得我自己好抱歉。在学术上面我是满怀歉疚的，越读书越觉得自己不足。基督教教育牵涉了神学、圣经学、心理学、社会学、教育原理、师资训练很多范的不同的学问。什么是教呢？什么是学呢？怎教的呢？怎学的呢？在教育我日日去图书馆，日日去读书，日日去找资料，回来香港我日日坐在家写教学资料，这么多的教材，这么大的范围，我选些什么？我的学生需要些什么？那份的不足感带来了一份的歉意，加上我言语不足，因为我不是讲普通话，我未学过，文化生活习惯是有一份很大的差距，增添了很多的压力，我怕自己适应不到，假如我病了前功就尽废。我第一晚有个弟兄来接机，4点起机，去到已经7-8点，再揸2个钟头去神学院。弟兄问：你哋食咗饭未啊？牧师话：食咗啦。弟兄话：食咗啦，咁我哋直去神学院啦。喺机上系食咗个 五间小食一个下午茶。我吓，杨牧师俾我食好多嘢喎，佢话够啊，但系咧点解我个肚咧叽哩咕噜嘅咧咁样？佢话够，我唔敢出声，但系唔得，我知道我唔食嘢，我瞓唔到啊。于是我就问佢：神学院附近有冇得食嘢？佢冇啊，系农村嚟噶，行行都田，你行一公里都冇得食啦。咁我可唔可以带我去食碗面啊？于是食咗碗云兰州拉面，接住落嚟嘅问题系解决唔到，房里面嘅空调坏咗，我成晚就好冻啊！真喺六七度嘅环境里面，唔够暖啊，瞓唔到啊！第日就要求学院处理问题，扰扰攘攘，好烦咁修理好。啊，跟住咧，农村嘅物质好贫乏噶，食嘅嘢好少，净系食菜同一啲嘅饭。五点钟就食饭啦，漫漫长夜，五点钟五点半，我教完六个钟头书，乜嘢书都唔想睇啦，又冇街去，困住喺间房里面，又冇得上网，冇得睇电视。杨牧师八点钟咧，佢就瞓，我喺度唔知做乜。除了读书之外就读书，另一个问题又产生了，没热水、哦、洗面没热水，冲凉没热水。哇，我这个诸如此类很多的问题令到我这个有点困苦啊。杨牧师叹一口气，他就说，你啊都是没办法吃苦了。他跟我改了个名字，呱呱叫老婆，即系我喺面前呱叫啊，唔系去边度呱叫啫，系咪？喺呢个叫令到我好惭愧咁。咁啊，佢学生话俾我听，其实我哋屋太华环村度会有位长老，佢提早退休，读咗个神学博士，嚟咗呢个温州华夏神学院，呢、这个叫华夏神学院，每年嚟教一教教三个月，离开。加拿大好舒适的生活，离开他的老婆，一个人在这里住，每日粗茶淡饭，真的不容易啊。其实除了他之外，还有一些外来的老师长年就住在这里。我来只不过一个星期，生活上面种种的不适应算得什么呢？想到这样之后，我不敢抱怨了。我一直以为我所准备的是不够教，怎知教不完。原来有这么多年的教学经验，加上学生福音工作的实践，从小到大学所学的事工策划，在师母做师母期间推出的课程，教会的机构成立，都成为教学的材料。学生的反应是非常之好，很认真，很追求。完了课程之后，学生来跟我说，师母，在我未上这个课程之前，我以为我自己什么都识晒，上完之后我觉得什么都不识。在这个课程一次一个大海咁样，我匹极都匹唔晒。我同佢讲，呢个系个开始，学海无涯。人几时停止学习，你嘅教学生涯，你嘅教导生涯就完结啊。完咗之后，学生带我哋去圣诞聚餐，我杨牧师讲过啦，系五千人啊，系日日千人宴，弟兄姊妹是去买餸啦，去 serve 去洗啦，哇！佢哋嘅投入同埋摆上，令到我真系非常非常之汗颜。我问嘅牧师，我话咁大笔钱边个俾啊？教会点俾？佢话你放心，呢大笔钱弟兄姊妹奉献晒，系有余嘅添。教会唔蚀本嘅，即系弟兄姊妹。出钱出力来到去宣传福音啊！难怪温州这么多基督徒，因为那班弟兄姊妹他们是摆上尽情的投入。在这个 时代，还有人为主赤中蒙生死，摆上自己的家业呢？这个是我的问题。今次我去教书是没有受到学院的接待， 邀请我们的老师是不知道去了哪里，最后一天终于见到他，他请我们吃饭，有他讲他发生的事。大家上次听过杨牧师讲，原来政府要拆教堂，他和他的先生竭力去保护教会，政府拆不完就去回去拆他的家，令到他家的老人家呢三日三夜睡不着吃不到，然后要清他盘数，他是做生意。他跟我们讲，他说我豁了出去了，我一世都要跟政府周旋到底。我听下听下，我抹了一把汗，即我发现原来在这个天国大狱里面仍然有弟兄姊妹默默地跟随主，我付出十分微笑，我真是抱愧未能够献上更多。当我写到这一度的时候，我心里面有一句有一首歌响起，那首歌就是说主令何往我必去，是青年圣歌来。这首歌响起的时候，我就去问自己，哇，真的吗？我是不是真的可以如此顺服啊？下一句话，主这样爱我，我必跟随，主令我何往我必去。我写完这篇文章 post 在 Facebook 里面，有个姊妹就回应我，她师母，人人都不同的，你不要做比较。我说你讲得真是啱啊，是我哋每一个人都唔同啊，我哋喺我哋嘅侍奉，每一个人嘅生活都唔同，我哋未必需要好似嗰啲人咁，未必需要好似我咁走咗入去大陆，但系喺你嘅生活里面嚟到去竭诚侍奉主。我话我去比较，目的就系去激励我自己，话俾我自己听，其实我所做嘅，我所奉献喺天国嘅大业里面。不选得乜嘢，有好多人正在默默地嚟到去摆上。就我哋教会里面，寻晚已经有四十几人去做导师啊，做团契啊，我都系觉得好感恩。跟住有个姊妹问：你听到神对你讲乜嘢啊？我话我好惊啊！我听到神话，有一日。我要去见主的时候，我来到主的台前，他伸开他钉痕的手，他慈爱的面容的时候，我抱愧未献上更多。弟兄姊妹请起立，我们一起来到祷告。神啊，你的爱是这么丰富，我们真的献尽我们的一生都补唔翻你喺我哋身上面所做的，我哋能够献啲乜嘢俾你咧？你系天地万有嘅主，世界都系你所拥有。我哋乜嘢都冇，我哋有嘅只系自己啊！神，我哋真系愿意喺2015年以感谢为祭，献出我哋嘅时间、金钱。献出我们的心思意念，献出我们自己给你，过一个感恩的生活，无论顺境逆境，高处低处，都叫人在我们身上看见你的荣耀，以致你的名得荣耀，见人去敬畏你。你又应许说，在患难当中你搭救我们，多谢你。我们祈求你祝福我们，以感谢为祭过我们2015年的生活，祈祷奉耶稣圣名，阿们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如同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，阿门。